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东盟峰会，叙利亚新联军向伊斯兰国发起进攻，中国官方高调纪念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美国智库专家表示，中国军事现代化尚未转换为作战能力。俄方表示，中俄已经签署了金额达20亿美元的苏-35战机合同。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前往马来西亚首都出席地区峰会，预计主要议题将是经济、反恐以及领土争端。奥巴马除奥巴马总统以外，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东盟10国首脑以及其他几国的领导人。在接获有关伊斯兰国发出恐怖威胁的报告以后，吉隆坡进一步加强了安全戒备。上个星期，伊斯兰国在巴黎发动了恐怖袭击。马来西亚警方首脑巴卡尔星期五说，关于恐怖威胁的报告尚未得到证实，但有关官员强调，已经有数千军人进入部署或者待命。这次峰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刚刚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年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东盟峰会通常集中讨论经济问题。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在东盟峰会上将提出中国与其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韩国和朝鲜同意下个星期举行会谈，争取恢复南北双方之间的高层对话。平壤和平统一朝鲜半岛委员会星期四提议双方举行会谈，该委员会负责处理南北关系事务。韩国统一部星期五表示，已经接受这一提议，并说会谈将于11月26号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这轮工作级别会谈是为政府级别谈判做准备。朝韩双方8月达成有关改善关系的里程碑式的协议，决定两国政府展开谈判。这项协议结束了一次地雷事件导致的对峙局面。在该事件当中，两名韩国士兵在南北分界线附近触雷受伤。韩国统一部说，双方签订协议以后，韩国曾数次提议举行会议，但朝方予以拒绝。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欧盟成员国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在巴黎发生袭击案后采取紧急措施，相互协调，加强各成员国边界的安全检查。法国内政部长卡兹纳夫说，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将巴黎袭击主谋阿巴乌德进入欧盟境内的信息通报法国。他表示，欧洲必须立即提高警觉，组织起来应对恐怖威胁。阿巴乌德已经被击毙。巴黎上个星期发生致命案以后，法国当局继续搜索至少一名恐怖袭击嫌疑人。法国官员承认，他们不清楚阿布德斯拉姆的所在地点，但是星期四在法国和比利时加紧展开搜捕行动。据媒体报道，搜索范围已经扩展到荷兰。据信，阿布德斯拉姆协助发动巴黎袭击，当局已经发布针对他的国际通缉令，使他成为欧洲的头号逃犯。 为了报复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法国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的据点展开空袭，同时在叙利亚的各路人马也向所谓的伊斯兰国联合发起地面进攻。这一新组建的联盟称为叙利亚民主军，由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战斗部队组成。 美国之音记者奥马尔采访了叙利亚民主军一些战士，他们上个星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城市阿赫尔。请听奥马尔发自叙利亚阿赫尔的报道。阿赫尔位于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边界，所以这座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叙利亚民主军的指挥官们表示，
他们不是侥幸从伊斯兰国手里夺取了这座城市，而是因为加入这一战斗联盟的民兵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兵。正如你所知，叙利亚民主军是由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以及一些诸如阿尔克拉德阵线、沙姆阿什姆和施瓦阿拉卡等叙利亚自由军的分支组成的。
叙利亚民主军指挥官告诉美国之音，他的部队收到了美国的武器援助，这些武器已经在攻打阿赫尔的战役中派上了用场。他还证实，叙利亚民主军的地面进攻是与国际联盟的空袭协调进行的，并且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双方详细讨论了合作的细节，我们解放阿赫尔的攻势就是基于与国际部队的合作。
这段视频记录了解放阿赫尔的战役中真实的战斗场面。在顺利夺取阿赫尔之后，组成叙利亚民主军的各战斗部队指挥官对继续打击伊斯兰国充满信心。
我们从至少450公里外的地方赶到这里，参与解放阿赫尔的行动。我们的地面进攻取得巨大进展，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开始自杀了。在阿赫尔解放之后， 伊斯兰国仅仅还控制着北叙利亚库尔德人聚居区的一处据点，这一仅存的据点名叫阿沙达达。一些当地的武装人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也正在计划解放这座城市。美国之音记者奥马尔，叙利亚阿赫尔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媒体说，安全部队击毙了28名恐怖分子。此前，安全部队在新疆一座煤矿发动致命袭击者进行了一周搜捕行动。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报道，是当局首次证实阿克苏地区一座煤矿9月18日发生袭击事件。有关官员说， 16人在袭击中被打死，其中包括5名警察。事件发生以后，袭击者逃入附近的山区。当地官员表示，在大约10000民众的协助下，展开了持续56天的搜捕。新华社说，安全部队终于粉碎了这一据称恐怖团伙，并击毙28名成员，并说逮捕了一名该团伙的成员。 新疆地区政府说，该团伙是在海外极端组织的直接指挥下行动。流亡维族人权人士还没有对北京的说法发表评论。法国上周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以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对法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慰问和哀悼，并对恐怖行径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把巴黎恐袭同在新疆的反恐行动联系在一起，呼吁西方国家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20国集团非正式工作午餐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而且打击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应成为国际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表示，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社会有必要组织起统一的反恐战线。在此之前，中国公安部通过其所属的一个新浪微博账号发布消息称，新疆警方打击暴恐分子取得重大战果。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一组照片，称11月13号黑色星期五，法国巴黎遭遇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数百人死伤。地球的另一边，中国新疆警方历经56天追击，对暴恐分子发动总攻，取得重大战果。但是这条微博以及其转发和评论都已经被删除。北京长期以来经常把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生的很多暴力袭击事件归咎于与东伊运有关联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所为，但有不少西方学者和专家质疑东伊运是否是一个像中国政府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严密的组织，也有人甚至怀疑东伊运是否存在。虽然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和联合国都把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但在打击东伊运等东突势力上，中国很少得到西方国家的实质性支持。海外维吾尔人团体指责北京希望利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在新疆压迫性政策的默认。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地里夏提说，
911呢发生之后呢，中国成功的绑架了国际反恐，那么在中国境内呢，将维吾尔呢防范，是为国家敌人的这种防范方式，以打击所谓的恐怖民意呢，打击镇压当维吾尔人。
在反恐问题上，中国一直指责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上就巴黎恐怖事件发表讲话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他说，国际社会必须携起手来，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特别要注重标本兼治，不搞双重标准。在巴黎恐袭发生后，上海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亮起象征法兰西的红白蓝三色灯，为在袭击中遇难的人们表达哀悼。也有一些民众自发前往位于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内的灵堂献花，对法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慰问和哀思。但也有不少中国民众和媒体质疑，昆明火车站发生暴恐袭击后，埃菲尔铁塔有没有给中国亮灯祈祷。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1月16号发表题为《力挺法国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心结》的社评，称很多中国人确实有这个心结，但是否应当在这个时候把他们说出来，以及是否应当为此降低支持法国的表达，比如东方明珠就不用打三色灯了，人们存在争议。然而在很多维吾尔人看来，在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存在自身的双重标准问题。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迪里夏提说，
对于这个恐怖的定义，在中国一直都是采取的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涉及到维吾尔人的就是恐怖，有计划有预谋的，涉及到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些各种恐袭恐暴事件，都是一些对社会不满啊，或者是另外一些名称的这种定义。
美国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新疆问题专家马海云表示，不排除在新疆的一些暴力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更多的问题是源自于民族政策和族群宗教矛盾。他说，
他把自己突出是一个受害者，然后希望国际社会引导。问题就在于你82跟中国，你这种制度下、政治体制之下，你发生的，你有一些确实是恐怖袭击，你比如说有一些爆炸呀什么，但是很多更多的实际上是你国内的一些族群问题呀、宗教问题呀，你根本跟这个恐怖沾不上边嘛。
在巴黎恐怖袭击后，很多中国媒体和专家都试图分析为什么是法国遇袭。人民日报11月15号的报道认为， IS 选择法国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法国对叙利亚内战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内政的干涉，以及法国自身的社会治理问题，比如高失业率和社会阶层固化等等。新浪新闻报道说，法国国内存在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包括法国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法国社会对宗教信仰问题的态度。报道认为，法国禁止公共场合佩戴全脸面纱这类措施让法国国内宗教问题复杂化。 10月16号，《环球时报》再发社论，题目是“邪恶的恐怖主义不是无根的浮萍”。社评呼吁西方国家检讨自己的中东政策，反思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社评说，以中东为源头的恐怖主义凝聚了难以置信的仇恨。美国扶持以色列，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大的差距，为这种仇恨提供了基础性原因。对此，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的马海云认为，法国当然有必要去审视自己的中东政策和对待法国国内穆斯林的政策，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
现在尤其是新疆，你会看到它的立法基本上是在跟法国的这个什么跟屁虫吧。
嗯。
所以他的很多政策他都拿法国来维护，说，哎，你看欧洲国家法国都实行了这个什么公共的这个场所的限制，大袍穿什么穆斯林的长袍啊，或者什么呀。所以新疆的政策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法国版的这个延伸。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联社最新消息说，激进组织伊斯兰国11月18号宣布，该组织已经杀害了一名中国人质和一名挪威人质。此前，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中国高级官员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支持中国针对新疆伊斯兰激进分子展开的反恐斗争。华盛顿分析人士表示，北京或许能够成功利用巴黎恐怖袭击的契机，得到国际社会对其反恐的支持，前提是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针对伊斯兰国展开的全球反恐战略之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星期在土耳其表示，国际社会要形成反恐统一战线，中国主张反恐要形成合力，致力于标本兼治，不能搞双重标准。打击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应成为国际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主管国家安全的最高官员孟建柱日前也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要深化反恐怖国际合作，全方位构筑反恐怖安全屏障。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昆明和新疆一些地方的确发生了多起暴力恐怖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亡。中国政府指责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所策划的。那么西方国家为什么一直不情愿全面接受中国政府所称的合作反恐的诉求呢？华盛顿研究机构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艾利克斯·富坦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短时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预期关于如何定义恐怖主义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You know, in the Middle East, certainly, you know, we've seen the last few weeks, the Russians increasingly, for example, saying that they don't consider Hamas and Hezbollah as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which puts them in collision course with, you know, Western powers. But I think what's happened in France...
富坦卡说，例如俄罗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不断地表示，他不认为哈马斯和真主党是恐怖组织，因此与西方国家产生了冲突。但是就巴黎的恐怖袭击和伊斯兰国这个比较狭窄的问题，我认为还是有希望达成一致的。我们不应期待和希望就恐怖主义的定义达成一致，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是一个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事情，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伊斯兰国是恐怖组织，是我们必须要对付的组织。我认为这一点才是中国、俄罗斯、西方国家和世界上所有国家应该达成共识的问题。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西方政府对中国的反恐持怀疑态度的原因 简单来说，就是关于恐怖分子定义问题的分歧。怀兹说，中国的确面临真正的恐怖威胁，但是西方的担忧是，在中国被贴上恐怖分子标签的一些人，实际上是一些非暴力、主张中国应该进行政治改革的人。中国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的呼吁和表态，引发西方舆论和分析的担心。路透社援引一位匿名西方驻北京外交官的话说，中国必然会利用这次巴黎恐怖袭击，寻求西方对其在新疆反恐战略的支持，就像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时那样。西方国家许多人认为，北京显然是有意搭乘巴黎恐怖袭击后全球同仇敌忾的反恐顺风车，得到国际社会对其在新疆反恐策略的支持。那么这次北京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呢？
I don't think the West really cares that much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Xinjiang. I think it's an exaggeration from the Chinese side to think that the West really cares that much about Xinjiang. It's not a strategic.
中东研究所的傅坦卡说，我认为西方国家不会太在乎新疆发生的事情。认为西方国家会在乎新疆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方面一厢情愿的夸大其词。对于西方来说，新疆发生的事情不具有战略重要性。当然，某些国家，比如土耳其，会向西方国家撒谎，可能希望新疆问题成为向北京施压的一个途径。但是总的来看，很长时间以来，新疆一直不是西方国家大举关注的焦点。哈德逊研究所的怀兹表示，中国或许能够成功利用巴黎恐怖袭击的契机，得到对其在新疆和其他地方反恐的支持。不过，怀兹说，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俄罗斯和西方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辩论，中国基本上没有参与其中。莫斯科已经表示支持中国政府关于新疆的立场，而西方国家政府则是由于担心中国利用反恐打击国内主张政治改革的非暴力人士，因此不愿意全面支持中国的反恐努力。在谈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否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时，怀兹表示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怀兹说，但是重点应该是阿富汗，因为阿富汗是中国目前所面临外来恐怖威胁的直接来源，这也是其他国家所强烈关切的。西方国家正在减少对阿富汗的军事承诺，而俄罗斯也因前苏联历史的问题而限制对阿富汗问题的参与。因此，中国应该加强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参与程度。中东研究所的傅坦卡则表示，除非美中关系总体上发生极端的事情，美国政策制定者希望找到一些问题用来向中国施压，除非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否则新疆问题不会成为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只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西方国家不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介入新疆的问题。傅坦卡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出现几年以来，已经在欧洲、土耳其、北非，甚至可以说在全球各地展开了多次恐怖袭击。或许这个组织用不了多久就会将目标转向中国或者中国利益。因此，仅就伊斯兰国组织而言，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应该被关于如何定义恐怖主义的空洞的争论所羁绊。针对具体的恐怖组织、具体的反恐工作，中国与西方还是有可能达成一致，形成某种反恐统一战线的。如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已经公开宣布杀害了一名中国人质，中国人质被确认为樊京辉，今年50岁，来自北京。早在今年9月，中国外交部曾表示，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绑架的一名中国人特征与一名在海外失踪的中国公民相符，中方已经展开相关工作。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上个星期五巴黎发生致命袭击引起全世界关注之际，很多非洲国家面临来自各方的恐怖主义威胁。尼日利亚一些城市本星期受到了袭击，许多人认为袭击发动者是暴力派伊斯兰组织博克圣地。除此之外，非洲很多地区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因为当地的武装团伙令人感到恐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应对非洲暴力问题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安哥拉外长希科蒂星期三会谈的中心议题。
我相信我们今天将显著关注布隆迪的挑战，那里的暴力活动影响整个地区，安哥拉正在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处于一种领导地位，这对找到和平的方式解决一些冲突非常重要。
自今年四月以来，布隆迪形势紧张。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不顾宪法的限制，竞选第二次连任总统。布隆迪执政党的武装让那些与反对党有联系的平民感到恐怖。许多人出逃邻国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假如他们返回，有可能发现他们的家已经面目全非。
他们捣毁了房屋，抢走了很多东西。人们回家来会发现他们的东西都被偷走。
在南苏丹，相互对立的民族武装让平民感到恐惧，迫使很多人出逃国外，靠慈善施舍为生。与此同时，一些本来可以让南苏丹富裕的石油设施被放弃，设施所产生的废物威胁环境。
我们看到大量的石油泄露，从油管、从储油罐往外流淌。我们也看到化学品渗入土壤，没有人管。
安哥拉外长表示，恐怖主义对非洲的威胁跟对欧洲的一样严重。
尼日利亚的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法国最近也发生恐怖袭击，因此我认为这些问题肯定会让我们继续感到不安。
本星期，尼日利亚城市卡若和约拉发生的爆炸造成几十人死亡，很多人受伤。这显示博克圣地这个在非洲大陆造成死伤最多的恐怖主义组织依然没有被尼日利亚政府击败。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的一名自杀炸弹手被发现携带着一本叙利亚的护照，他显然是在上个月混在难民当中登上希腊的海滩。这件事加剧了欧洲各国有关移民潮问题的激烈辩论。欧洲右翼党派重新呼吁退出欧盟的移民安置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一名恐怖分子伪装成难民混入欧洲。法国检察官星期一证实艾哈迈德·穆罕默德是袭击者之一，他在巴黎的法兰西体育场引爆自杀。当局在他的尸体边发现了他的叙利亚护照，据信护照是伪造的。穆罕默德的指纹跟希腊官员十月间在俄罗斯岛采录的一组指纹相吻合，当时有大约70名的一群移民登岸。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预计将在即将举行的地区选举中取得重要战果，该党领袖迅速做出反应。
这些移民在法国村庄和城镇的扩散将让人们担心，恐怖分子会利用这些人口流动来袭击我们，不仅袭击首都核心地段，还会袭击其他法国城镇。
在波兰，新当选的保守派的法律正义党警告说，波兰可能会退出欧盟重新安置难民的协议。
只有在我们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接收他们，这是一项关键条件。如今，全欧各地在这方面都被打上了问号。
欧盟已警告，不要把恐怖威胁和欧洲移民危机混为一谈。
指责他们就意味着把受害者当成施害者，这是我们最不应该做的。
分析人士告诫说，巴黎的多数袭击者是欧洲公民。
如果伊斯兰国想在西方发动袭击，他们不需要通过难民来进口恐怖主义， 他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间招募人员。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警告，不要未加思索就做反应。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维持我们的安全方面拿出领导力，同时不会伤害或践踏那些需要保护的人的权利。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为此受到指责的人所要逃离的，恰恰是他们本国境内同样形式的恐怖主义、暴力和凶残。
安全分析人士说，伊斯兰国可能就是企图通过袭击活动来加剧移民潮在欧洲造成的矛盾。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星期四投票决定暂停奥巴马总统计划明年在美国安置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计划。奥巴马总统表示，他预计重新安置计划会实施。他在马尼拉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上说，我的预期是在最初这些言论冲击之后，人们会平静下来，看看事实，我们会能够继续实施。众议院以289票赞成，是137票反对，其中多数党共和党人和相当多的民主党人投票要求对进入美国的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这一提案在参议院是否通过，目前还不得而知。一些议员们担心，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会随着难民进入美国并发动袭击，就像上星期五在巴黎发生的情况那样。奥巴马总统则表示，难民在获准进入美国前将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他没有理会有关他们会成为更大的安全威胁的说法。美国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三在议会谈到巴黎袭击，他说，这些袭击提醒我们在世界上有恶魔是不能被忽略和控制的，必须摧毁它。他说，在巴黎袭击之后，美国人民感到不安，需要得到保证，美国正竭尽全力仔细检查逃离伊拉克和叙利亚暴力的避难者申请者。白宫官员表示，众议院的提案给难民筛选过程增加了不必要和不切实的要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11月20号纪念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有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说，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大约30分钟的讲话，赞扬曾因纵容自由化而遭整肃的胡耀邦的历史功绩。消息说，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7名常委全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大会。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并没有出席在人大会堂举行的活动。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心脏病突发去世，随即引发了成千上万学生和市民上街抗议的民主运动。当年6月，当局出动军队和坦克，残酷镇压了示威民众，史称6.4事件。有观点认为，中共重新评估胡耀邦和他在世不久后发生的6.4天安门事件的一个信号，这都反映在最近中国多家媒体频繁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以及中共官方的高调纪念。美国之音采访了身在中国的学者、观察人士，他们普遍认为胡耀邦和六四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其最终脱敏或许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11月20日是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今年中共将如何纪念这位和邓小平相比更和蔼可亲，并曾担任中共最高职位的湖南浏阳客家人小个子？各种报道充斥报端。胡耀邦是10几岁就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红小鬼。中共拿下粉碎四人帮有功的华国锋之后，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竖起的改革开放大旗和中共总书记。他之后因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罪名，被陈云、王震和薄一波等几位中共高层赶下台。1989年4月初，心脏病突发去世，北京学生市民自发悼念他，数月占据广场不退。邓小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清场，导致六四天安门事件。胡耀邦去世后，中共举办过不少纪念座谈。今年是否要开更大的大会？地点是否在人民大会堂？中共最高领袖是否出席？对胡耀邦的历史定位是否重新评价？这对中国的政治走向和中共是否最终重评胡耀邦乃至政治改革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也是中共老干部，曾担任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常委。他清明节前往江西扫墓时透露，中共中央对胡耀邦同志百年诞辰活动已有郑重安排。去年年末，人民网刊文盘点2015年不可不知的四个重要纪念日，胡耀邦诞辰百年榜上有名。为纪念胡耀邦诞辰百年，中国近期将出版发行《胡耀邦文选》《胡耀邦画册》等书，以胡耀邦为原型拍摄的电影《青春激荡的年代》已于7月5日在胡耀邦的家乡湖南浏阳开机。央视拍摄的5集纪录片《胡耀邦》也将在近期首播。几位在北京居住的中国学者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谈到中共这几次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北京的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说，当年胡锦涛没有参加纪念会事出有因。他说
胡耀邦90周年的时候是曾庆红，他作为副主席他出席了，可是作为主席一把手胡锦涛没有出席。我觉得并不是胡锦涛的本意，而是他比较弱，没有办法。
他还表示习近平更为强势，而且是真正的一把手，如果这次出席胡耀邦的纪念大会将是中国的进步。而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前干部余梅孙认为，胡锦涛没有出席座谈会是因为整个政治格局没有到松动的时候。他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90周年也是中央搞了一个纪念会，这也是破天荒的事儿，这也是有很大意义的事儿啊。
2014年4月，在胡耀邦逝世25周年之际，已退休的胡锦涛专门到访胡耀邦在湖南省浏阳县的故居，并致送花篮。而胡耀邦的故居也在同一年升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温家宝也曾撰文《再回兴义忆耀邦》，回忆早年与胡耀邦共事的过往。他在文中写道，自胡耀邦去世后，他每年都会到其家中探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了解美中方面的消息，尽管兰德公司最近报告说，如果美中发生冲突，美军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美国另一个智库的最新报告表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还没有转换成作战能力，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各个兵种之间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还有待提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星期三发布亚太地区各国国力基础报告，其中把军力的发展列为一国国力的重要基础之一。亚洲研究局的政治和安全事务的高级项目主管罗兰负责对中国国力做出评估。他说，经过30多年的政治和经济投入，目前的中国军队与其预想当中军队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和中国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中国的这些军事资源，包括国防预算、人力、军工厂和研发等等，并没有完全转变成战斗能力。因此，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如何难以评估。他谈到目前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
The transformation, though, is not thorough and not even among the PLA. There are pockets that are very high tech and very much trained.
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而且解放军各个部门的发展也不均衡。有些部门有高科技装备，训练有素，非常有能力；有些部门仍然以本土防御为主，训练也不是太好。而且解放军的兵员水平也参差不齐，总的来说，水平不是很高。总的来说，你好像看到两支解放军部队。
中国的军力发展，特别是最近20年来的军力发展，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兰德公司九月份的一份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庞大而落伍的军队转型为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虽然目前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平和战斗力仍然赶不上美国，但差距在迅速的缩小。报告还说，未来如果中美发生冲突，美国将面临严重的挑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不久前在该中心的一个有关全球安全的研讨会上，也对中国目前的军力作出评价。他说，中国的硬件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包括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精准打击能力、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系统的发展等等，但是作战能力却受到软件的拖累。他特别提到各个兵种之间的一体化联合行动。
For example, the inability of the PLA to translate this weapons modernization that they've achieved into combat power for conducting truly integrated.
其中一个就是解放军没有能力将武器现代化转化成战斗力，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联合行动。这是解放军目前最根本的不足，他们的训练基本上还是照本宣科，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各兵种之间真正的一体化的行动。
他说，中国军力的发展是受过去20年来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的影响。美国的两次海湾战争，1995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都让中国感到了威胁，也迫使他们思考未来的军队发展的战略。亚洲研究局的罗兰提到，中国的政治体系在军队指挥系统当中的作用，也影响到了军队的有效行动。
I would add also that the political control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and that is also an impediment for the command.
政治控制仍然非常重要，这也是指挥控制体系的一个障碍。如果一个核潜艇的指挥员不能做出决定，看不到战区联合作战中心，却要等更高层的政治人物发出行动的信号才能行动，这当然会影响到军队行动的有效性。
在中国国力评估报告当中，罗兰提到，政治控制也限制了中国未来的国力发展，因为一党专制体制会限制一国的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等，而这是21世纪国力发展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之音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中网络安全的问题。美中两国12月初即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网络安全部长级对话，讨论如何执行奥习会谈签署的网络安全新协议。美国国会参议员加德纳星期四批评说，这份协议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中国没有因此而停止网络攻击。他呼吁美国政府对肇事者采取制裁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三说，美中双方12月1号和2号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部长级网络安全对话。两国定期会谈是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的一部分，约翰逊说，这是确保双方履行承诺的一种手段。今年9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签署了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确认政府不从事针对企业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行为的准则。可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中国并没有从此停止网络攻击。
最近几天的报告显示，中国没有停止商业间谍活动。138个受到攻击的美国公司中，90%的公司认为攻击来自中国。
加德纳在华府智库两党政策中心表示，签署网络安全协议是好事，但仅仅是第一步，双方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他批评说，美中网络安全协议只有一页纸，篇幅远远比不上 iPhone 的使用协议书，而且其中并没有包括对网络攻击者的制裁措施。他呼吁美国政府考虑各种措施，包括经济、外交和法律手段制裁黑客。
Again, there,
我们应该考虑各种制裁措施，就像起诉五名中国军方人员那样，应该调查谁是攻击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的肇事者，对这些人实施制裁。
美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宣布，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 OPM 发生两次大规模数据被窃事件，暴露了2150万美国联邦政府在职和退休雇员的人事档案。OPM 说，被窃信息包括安全背景审查资料以及560万份指纹记录。美国官员说 ，OPM 数据被黑客盗窃事件与中国有关，但是没有公开声称是中国政府所为，而中国外交部一再否认中国从事黑客活动。怀疑人士说，美中网络安全协议是纸上谈兵，就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就有报道说，中方黑客就试图入侵美国的科技和制药公司，窃取商业机密。不过，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不会仅仅根据文字，而是会依据行动来评判中方。出席下个月的美中部长级网络安全对话的美方代表包括国土安全部长和司法部长。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再回头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两名广东维权人士因为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11月19号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引发外界的关注。据悉，警方在法庭周围强力维稳，不许围观民众旁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38岁的广州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谢文飞星期四被法警抬着进入法庭，一直高喊废除一党专政和建立民主中国的口号。而同案43岁的南方街头运动活跃人士王默走进法庭时也高呼打倒的口号。在香港去年9月28日爆发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之后，谢文飞、王默等人10月3日穿黑衣在广州街头拉横幅，支持香港为自由而战。他们当天被广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11月17日被更换罪名，以涉嫌煽颠罪正式逮捕。据现场人士表示，广州中院外上午有包括大巴在内的各种警车10多辆，有20多制服警察和多名便衣警察现场维稳，不允许围观公民进入法庭旁听。目前能确认从外地赶来旁听的山东的苏世琴、湖南衡阳的胡双庆、福建的孙涛被庭外警察带走，先关押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后转到广场派出所。此外，广州的一些公民人士此前遭到警告，劝阻不要前往中院现场围观审理，包括王爱忠和醉侠老高等人则被派员陪同喝茶。谢文飞和王默两人的好友人在广州中院外的贾品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法庭外的形势比较紧张，警察维稳措施强硬，许多到场的人都被查身份证，一些人拍了照片后被强行删除。贾品表示，谢文飞和王品参与的活动或者网上发表的一些言论，完全是宪法赋予的公民的权利，合情合理，当局的打压是恐惧民间的意见行为。他说，
他们只是在用这种非常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表达自己的这个理想，争取自己的自由，这个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所以这个当局对他们的这些指控呢是非常荒唐的，说明非常恐惧这个民间的异议人士这些活动。
刚刚结束一天庭审的王默的辩护律师谭陈寿星期四表示，谢文飞和王默的煽颠案原计划11月19日和20日两天庭审，不过星期四一天庭审完毕，法庭表示会改天宣判。来自广西的谭陈寿律师表示，指控王默的证据是他参与拉横幅声援香港占中运动和在网上发表的一些言论，他为王默进行了无罪辩护。
他的行为没有犯法，他只是就是说拉横幅的这个行为，他在之前推特上发言发表意见的一个行为，只是他行使言论自由以及象征性表达、象征性言论表达的一个行为，是属于世界人权宣言，它是保护的，然后公民权利跟政治权利公约它也是保护这种表达这个言论自由的。
中国这个宪法法律也是应该保护的吧？
法律也是保护的，但是中国的宪法它是还是停留在挂在墙上的，挂在墙上的这个法律还没有落实到具体社会生活当中。
此外，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10月19日发表声明，强烈要求有关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谢文飞、王默以及上星期已庭审的张胜宇等街头运动践行者，保护他们的基本人权，并尤其关注被称为南方街头运动骨干的谢文飞。民生观察强调，原名谢峰下的谢文飞去年10月穿黑衣在广州街头拉横幅声援香港战中被刑拘后，在审讯期间曾被越秀看守所管教实施将四肢固定在一个直径8厘米左右的铁环内的定量体罚，时间长达104个小时，后又被实施将手铐与脚镣连在一起的八字镣，人行走时只能靠蹦和跳。据网上消息，由于涉及人权的案件在中国国内都属于敏感新闻，现场只有家香港媒体对这次庭审进行了采访。此前与谢文飞和王默同一事件被抓的另一位南方街头运动活跃人士46岁的张胜宇涉嫌煽颠案，11月13日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法庭将择期宣判。据报道，张胜宇在庭审中以沉默应对，均以不记得作答。他的辩护律师曾透露，检方曾以从轻处罚为条件换取张胜宇认罪，但被拒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关注台湾和两岸的消息。台湾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表示，如果当选，愿意和对岸坐下来谈。不过，国民党立委则表示，没有九二共识的基础，不知道两岸要怎么商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接受年代电视台专访时表示，未来如果当选总统，将推动两岸可以好好坐下来谈谈。他强调，任何稳定与和平的关系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双方必须沟通。针对马英九总统强调，马习会是在为未来的领导人搭桥，不论谁当选都有机会上桥渡河，但是要先确定能遵守交通规则。蔡英文则认为，马英九总统应该先问问自己搭的桥是不是够稳固，因为没有强力的民意支撑，这座桥似乎不太稳固。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当然应该坐下来谈，民进党将来如果执政，也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民进党问题也不在反中、也不是逢中必反。那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这几年来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国民党逢中必软，那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李俊委员还说，民进党对于两岸交流持诚恳的态度，希望中国方面也能正面看待，并试着与民进党打交道。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专访当中还谈到，两岸交流是必要的，他也不排斥两岸领导人见面，但是必须在人民支持的民意基础上见面，才能对两岸的和平进程有帮助。蔡英文还说，两岸领导人见面有几个原则，包括对等尊严、公开透明以及不要有政治前提。国民党立委王玉敏告诉美国之音，蔡英文主席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他要如何与中国大陆对话。
因
因为两边的互动来往很重要的是说最后在期议当中取得共识。那九二共识是过去国民党在执政以来跟大陆不断的往返之间最后取得的这个求同存异的一个共识，九二共识一种个表。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蔡英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要如何与中国大陆坐下来谈。这种模糊的态度将无法说服台湾民众与大陆当局。面对九二共识的问题，蔡英文在专访当中指出，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民意观察非常仔细，因为中国知道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社会，台湾的民意还是主导了政治人物的想法。蔡英文认为，只要台湾人民对于两岸关系有自己的定见，相信中国大陆也会尊重台湾。蔡英文强调，如果中国坚持九二共识，这是他们的立场，台湾也有自己的立场，双方就必须坐下来好好谈这些事情。他说，即使他做了承诺，却违反了台湾的民意，这些违背民意的承诺将不会长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行政院农委会主委11月19号证实，台湾和菲律宾签署了一个协议，台菲有关促进渔业事务执法合作协定。这个协定经过2年半的谈判之后，已于2周前签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根据台湾外交部所发布的新闻稿指出，11月5号，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林松焕代表及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白西里代表在台北签署了台菲有关促进渔业事务执法合作协定。双方渔政机关主管及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理事长裴瑞兹均在场见证。台菲双方签署的协定达成3项共识，包括避免使用暴力或不必要暴力，建立紧急通报系统及建立迅速释放机制。在签署协定后，双方随即依据协定第6条规定，在11月5号召开第1次技术工作小组会议，将1小时前通报机制及3日内迅速释放机制等共识之具体执行方式，以换函采认并纳入协定规范。台湾农委会主委陈宝基表示，菲律宾方面为了避免在主办 APEC 期间引发其他争议，因此和台湾方面达成协议，延后宣布协议的签订。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菲方官员透露，签署后2周才宣布，是因为菲律宾对中国大陆的压力以及对国内政治的环境考量。不过台菲双方在临街区问题上还存在争议，因此这部分暂时搁置，等到明年上半年预定召开的技术工作小组会议中继续协商。菲律宾依照1958年联合国海洋公约，主张从领海基线往外推算12至24海里为临街区，并声称在临街区内不能捕鱼，菲方则可以登上台方船只进行检验。台湾方面依据国际法及各国经济海域划定通则，指出当地国只能管辖临街区范围内的财政、关税、移民与卫生业务，没有其他事务的管辖权。由于菲方所认定的临街区与台湾方面所主张的经济海域相重叠，因此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台湾政府表示，目前台湾仍然依照200海里经济海域原则，主张台湾渔船有权在经济海域进行捕捞，不会接受菲律宾对临街区的定义。台湾外交部的新闻稿还提到，台菲双方2013年爆发广大星28号渔船事件后，随即展开3次渔业会谈及多次非正式协商，希望建立有关执法规范，有效解决台菲之间的渔业纠纷，并强调此合作协定符合马英九总统提出的南海和平倡议所主张的精神与原则。2013年5月9号，屏东琉球级渔船广大星28号在台菲重叠经济海域作业时，遭菲律宾海巡公务船开枪扫射，台湾渔民洪石成遭射杀身亡，在当时台湾社会引发极大愤怒。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在下个时段和各位再会。